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多谢头先提琴的即系献奏小组，佢哋呢首嘅乐曲啊，入边有一句歌词讲到：当你相信嘅话，呢度就会有神迹。而我哋今日咧，刚才诵读嘅福音书嘅经课，亦都系一个大家耳熟能详嘅一个神迹故事。我哋一般咧都会笼统咁样称佢做五饼二鱼。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要举办一个圣经故事选举的话，如果要论知名度、论代表性或者论吸引性的话，五饼二鱼一定是榜上有名的，甚至是名列前茅。因为无论你年纪几大，信主年日有几长，我相信这个神迹故事是一定是其中一个你最早接触的圣经故事之一。甚至连一些未信主的朋友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透过他，你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将原本呢仅有的变成足够，甚至变成有余。在一首现代诗歌里面，其中有几句歌词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无论是多少，全是不紧要，在我主手中一切也奇妙。你有可能会发现，其实有不少的基督教背景的机构、活动或者网页都很喜欢用五饼二鱼这个名称。有些跟餐饮业有关，有些跟慈善、扶贫有关，也有些跟找工、招聘、资源共享等等有关。五饼二鱼就好像你和我由小到大听到的寓言故事一样，一提起它，我们自然就会意会到是特定的内容，同时又会联想到一些特定的意义。譬如狼来了这样，你就会想起啊，这个预言是教训我们不要讲大话的。又例如龟兔赛跑，我们就会想起哦，这个是要教我们骄兵必败的道理。这些预言故事其中的特点就是，当我们在口耳相传的过程当中，原来我们已经不是太需要认真知道那个故事原本的情节是怎样的。我们很快就能够一跳到结论教训的部分。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不同人去讲这两个故事的话，你会发觉一个挺有趣的情况，就是不同的人所讲的内容都有点不同的。每个人在细节的部分都会有自己编辑自己改动过的痕迹，仿佛故事的细节已经变得不是很重要了，最重要就是教训我们什么。教训一定要一致的，否则的话就不是那个故事了。所以一旦当我们掌握了那个特定的教训的时候，那些故事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提。五饼二鱼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其中一段我们不需要经过细心阅读就能够直接跳到去要带出意义的经文呢？最近有一套荷里活的电影叫做《潜行空间》，在香港上映。其实单凭它的中文名是吸引不到我入去戏院看的。不过后来实在听到太多赞誉了，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一套可能是它这十年来甚至这一世唯一一套值得一看再看的电影。都讲得很夸张啊！咁亦都有唔少嘅专栏啊、影评啊，都讨论到呢一套戏咧，原来掀起咗咧喺近年喺香港少见嘅翻睇热潮，就系嗰啲观众咧系愿意花真金白银啊，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咧入戏院。而我之所以咧会第一次入戏院睇呢套戏咧，亦都系因为要陪我嘅妹妹去睇第二次。咁啊，电影睇完之后，咁我发现故事都不是想象中那么艰辛难明，心里面都有些暗暗的欣喜，自己都挺有慧根，都不用看第二第三次其实都掌握到故事的关键。讲的就是现实和梦境的关系，这个二千多年前我们庄周梦蝶的故事就要讲的咯。不过后来跟妹妹谈起个剧情，又看了一些评论之后呢，我才发现呢，原来电影里面有些很重要的细节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完全没有留意到的。而我亦都发现，原来吸引大部分人去重看这套电影并不是故事的桥段， 而是故事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呢，往往是会提示出导演真正想跟我们讲的讯息。我希望呢，今天跟大家乘着这一股翻睇的热潮，怀着认真地看，看真一点，看多一点的期盼，我们一起去看这一段这么熟悉的经文。我希望大家都拿走一些这个故事是要教训我们什么什么的框框，让上主亲自跟我们重述这个故事，带领我们今天看到底今天早上他想我们看到的重点。或者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福音经课，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至到四十四节，等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神迹到底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先。我们看到第三十节呢，是紧接着前文第七至到十三节而发展的。在前面门徒是奉耶稣的差遣，两个两个这样出了去，他们靠着主所赐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去传道、赶鬼、医病。我们在第十二到十三节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成果很理想，他们赶出了很多的鬼，又医好了很多的病人。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繁重的工作为他们带来的是几咁大的心生疲劳。因此当他们向主耶稣汇报完一切之后，耶稣就建议他们要离开人群，退到去旷野的地方歇一歇。在第三十一节的下半节，福音书的作者补充了一句，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由此显示出了这个退落来的计划对他们来讲是几咁重要，几咁必须的。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因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计划很快就被那些由各城涌到来的人群是炒和了。这大批的人群是比耶稣和门徒更加早地去到达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第三十四节记载，耶稣上了岸之后，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跟着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因为看见群众灵里的需要，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就产生了怜悯的情感，继而亦都带来了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他甘愿牺牲自己都很需要的休息时间，改变了原本计划好的日程，将道理教训给他们。接着下来我们会发现，其实门徒同样有因着看见而产生了情绪，跟着是带出了一些实际的行动。不过我们会见到他们的反应和耶稣的反应是南辕北辙的。那些门徒看到什么呢？我们从三十五至到三十六节门徒的说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见到天已经晚了，他们自己又身在野地，更加严重的是他们面前是结集了大批的民众。门徒察觉到他们正是面对一个大的难题，就是要解决这班群众的膳食问题。不过或者准确地说，他们要解决的是怎样不让到这班群众的膳食问题发展至成为他们自己的问题。虽然经文是没有直接交代，但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对着这个既失天时又没有地利还欠人和的局面，他们会产生怎样忧虑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驱使门徒要求耶稣叫众人散开，因为他们希望群众可以自己去解决食物的问题。如果我们从门徒的角度出发去切身处地的想一想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认为他们的忧虑是多余的。从那个客观条件来看，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完全不配合，而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就是化整为零， 各自为政，即是我们所说的自己顾自己。他们这种思维模式其实跟我们现代人是挺接近的，所以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能够对他们这种想法很有共鸣的。我们大家的想法或者我们大家的做法习惯的做法呢，就是看环境，看个人的条件，看面前的数字和背后所牵涉到的成本等等。这些东西经过一轮计算，门徒很清楚自己的限制，他们对于要解决群众膳食的问题上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及早驱散这些人群。我们在生命当中是否见到甚至都经验到很多环境的限制，很多个人的限制呢？当我们年纪渐长了，身体的机能都渐退，又或者当我们累积到一定的人生经验之后，我们膊头上的责任都越来越重，而我们在座的那么多位都有一定的宗教生活，我们部分的人更加好像门徒一样参与了不少的侍奉，家庭、学业、事业、信仰占据了我时间表上面的绝大部分，我已经疲于奔命，甚至连个人休息的时间都贡献了出来。主啊，你到底还想我怎样啊？基于前面我们提及到的种种限制，我们看看第三十六节，我们会见到门徒向耶稣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他们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些什么吃。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一个看来很不合理的回复。耶稣怎么回答啊？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在这里不单止没有顺应门徒的要求，反过来用一个命令的语气直接要求门徒给他们吃。耶稣将原本呢由门徒抛过来的波抛回给门徒。耶稣没有将让群众吃饱这个责任加诸在自己身上，也都没有抛回给群众视作为他们个人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呢？耶稣就将这个喂饱众人的重大责任是转交了给门徒，要求门徒给他们吃。我们细心想一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耶稣这个要求是有多么古怪。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第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们交代了耶稣是清楚知道门徒是忙到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原本的计划就是暗暗地去退到旷野道去歇一歇的嘛，他们又怎会随身带备足够大批群众的食物呢？不怪之得门徒会这样的反应。在第三十七节的下，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如果我们明白二十两银子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可能能够更加准确去掌握门徒这句的反问所附带的情绪。新汉语译本将二十两银子就翻译成二百个德拿利。德拿利是当时的货币单位，一个德拿利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当时一日的工资。二百个德拿利就是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二百日的工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去计算的话，二百日工资大约有多少钱呢？虽然现在社会和政府就着最低工资的定额还未达到共识，商界当然是越低越好，他们很希望上限设定在24至26元，而劳工界也很争取，积极争取希望那个时薪是达到33元。我们即管拿个中间位方便计算，以30元一个钟头计算，每日工作八小时，每日就得240元。二百日的工资乘一乘就是 48,000元。我不知道这个数额对你来说的意义有多大啊，但是对于草根阶层来说，特别是当时身上只得5个饼两条鱼的门徒来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个是一个超过普通人半年人工的总额啊。他们怎么可能随时这样拿出来呢？所以难怪呢，我们在他的语气当中呢是感觉到有点骨的。另外我们也可以从门徒的反应那里我们知道，其实他们的焦点呢仍然是没有离开过眼前的人数，还有由这些人数所兑换成的金钱数额。这个是他们所缺乏的，这个是他们真真实实面对着的限制。难道耶稣不明白这些限制吗？难道我们的主不明白这一切的限制吗？我们的主当然明白这一切，事实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了解我们真正的限制。门徒面对的限制又何止他们所见得到的呢？门徒真正的限制是他们对主耶稣的心意的认知不足，他们对于这位所跟随的主的信心不足，他们也都对那班群众真正的关爱不足。今天让你和我生命里面裹足不前的真正的限制又是什么呢？我们的视野是不是被局限在自己或者是自己所能够看到的事情上面呢？主耶稣不单止没有否定我们的限制，反而他继续邀请我们一同参与他的事工。我们看看经文第38节，耶稣问门徒有多少个饼，之后39节他吩咐门徒叫众人有秩序地坐好。在第41节记载，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耶稣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当时一般犹太家庭作为一家之主会在餐前所做的举动，他们向上帝献上颂赞，表明呢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为到上帝赐下了给我们生活上所需的呢献上感恩，之后就擘开分给其他人。但是在这里经文清楚交代，耶稣呢是递给门徒，然后由门徒去分发给群众。门徒在这里分享了耶稣在筵席当中作为主人的那个身份，他们对群众好像客人一样，要尽力这样款待他们。而在第42到43节就交代了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最后门徒都很尽义务地将那些碎饼碎鱼收拾起来，收拾的足有12个篮子那么多。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现到一个挺有趣的地方的，同时也是关键的所在，就是虽然门徒在第37节里面对耶稣的回应似乎有些冲撞的意味，不过在这里他们对于耶稣的吩咐他们却选择去听从和去顺服，他们按照耶稣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完成。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都不见得他们对整件事有多深切的理解，但是他们就是继续听从耶稣的吩咐去做，最后难题被解决了。福音书的作者在第47节那里才点出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5000这个数目呢，这个确实的数目在这里才第一次被提及，而摆在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有些画龙点睛的效果的。原来门徒眼前的实际困难 是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更加困难。但是因为他们听话，因为他们愿意听从主的吩咐，参与主的事工，主就使用他们成为施恩的管道，也都让他们因为他们而得福的人数是超出了他们能够想象的。嗱，呢件事咧，如果喺呢度画上一个句号嘅话咧，似乎系会更加圆满嘅。咁而门徒嘅形象咧，亦都会更加讨好。不过事实咧，就唔系我哋所谂嘅。我哋喺接住嘅45-52节嘅记载，我哋见到咧喺嗰度记载咗耶稣同门徒系暂时分开。耶稣独自上山祷告之后。在夜晚的时候，海面上起了波浪，门徒整晚很辛苦地撑船，在天就来破晓，开始有些微光透露之际，耶稣从海面上走向他们的位置，门徒看不清楚，他们第一个反应就以为是鬼，他们以为是鬼怪，就大呼小叫起来，这班表现得这么软弱胆怯的不是其他人，他们是那班曾经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差遣去传道赶鬼医治，他们有过所谓成功侍奉经验的，他们也都曾经亲身见证住主耶稣如何去喂饱5000人，而且他们是参与其中的那班的门徒。我们以为他们必定会因为上述种种的经历，就等他们对主耶稣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52节，作者忍不住了，他要由幕后走到去台前，他要向我们说明这班门徒这些这么不合理的表现，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去确认门徒真正最大的限制是他们对主的认识不足，他们对主的信心不足。这个又何尝不是你和我的真正的限制呢？而这个限制更加可能是我们一日在世一日都要面对的。保罗很透彻地明白我们当前的局限，但是同时他又为我们预告了出路。我们可以揭开哥林多前书13:9-10到看。哥林多前书13:9-10，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在第12节下，他继续说，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虽然我们的限制是几咁嘅巨大，我们的限制又是几咁实在，我们现在是不能够完全明白主的奥秘，但是在刚才马可福音那个门徒的故事，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一早就清楚门徒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并没有局限了主耶稣自己的工作，亦都没有局限到主去使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门徒在还未完全搞清楚到底是一件什么事之前，但是却因为他们愿意听从主的话语，主就使用了他们，叫很多人得到祝福。今日我们又是不是愿意谦卑地回到圣经里面聆听主对我们的说话，又按住 主亲自所启示的实践我们的信仰，叫更多的人得着从主而来的祝福呢？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个见证，这个是我在七月份上到大陆短宣的时候去听到的。这个故事很特别，它的特别之处是它是一个真人真事，但是呢又有很多留白，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在今次短宣呢，我就去到广东省的英德市，其中有一个镇叫做咸光镇，我们去到探访当地的教会。教会领袖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教会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一位叫做奇姑娘的西方宣教士。这个奇姑娘的奇，就他们就用了汉语祈祷的奇。这位奇姑娘呢，应该是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是她一手去建立咸光教会的了。不过由于后来教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所以有关那段历史的文字记载呢已经散日了，知情者呢都不在人世。所以呢其实当地教会呢现在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呢是很零碎很少的。简单到好像这位奇姑娘的真正的姓名呢他们都不知道。亦都不知道他到底来自欧洲大陆啊，还是来自美国的宣教士，更加不知道他属于哪个差会啊。只是知道呢这位宣教士，这位无名的宣教士是单身一人，坐住一条船呢而来的。他上岸之后就在岸边买了一个很细小的单位，在那个单位里面开始聚会。后来他传福音给了一位姓林的先生，他后来也成为了当地的传道人，福音就逐渐在咸光这个一点都不出名的地方就扎根了。虽然我们再没有其他有关奇姑娘的资料，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奇姑娘和同时期来华的西方宣教士一样，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限制，都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一名女子漂洋过海，孤身一人来到一个语言文化完全不通的落后地方，一切由头学起，所有东西都是超出他掌握之中，但是他仍然愿意作出这个选择。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体会到主耶稣的心肠，他又愿意听从主的吩咐，来到咸光这个地方寻找和喂养属于主的羊。同时也因为他这份对于主话语的顺服，主耶稣就透过他叫当地的人在属灵的需要上面得到饱足。接近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我相信奇姑娘自己一定都估不到，在咸光这个小镇上面，到今时今日仍然有人讲紧他的故事，而且是会继续传流下去。弟兄姊妹，今日主耶稣仍然向我们发出挑战，他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呢？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动工，让我们明白到，尽管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有限制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主的吩咐，我们可以成为上主向人施恩的管道，我们可以成为盛载上主恩典的器皿。我们又求圣灵赐我们信心，加我们勇气，让我们可以坚定的回答，好，我们给他们吃吧。愿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阿门。